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加拿大法会修炼心得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做一个好演员正式大法，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青年大法弟子，2017年在师父的保护下来到了海外，顺利地加入到新世纪影视这个正式法的项目中。匆匆五年过去了，我有很多修炼上的收获和感受，借此机会写出来，给自己在修炼中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放下名利，做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在常人中，影视圈是获取名利、地位、权力、金钱以及异性青睐的捷径，是名利情最泛滥的行业。然而在大法弟子的项目中，我们恰恰要摒弃这些东西，逆流而上，做乱世中的一股清流。进入新世纪影视后，我陆续参演了多部影片，在银幕里塑造不同的角色，体验着不同的人生。每一个角色的塑造对我都是一个洗礼的过程。通过饰演大法弟子，我学会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有怎样的慈悲坚韧，在利益困扰中，甚至在生命受到威胁时，都应该首先考虑别人。新世纪影视制作的影片都是法轮功的真相影片，我体会到真相有不同层次的内涵，不同的人可以体会到不同的内涵。即便是自己参演的影片，我也会从中有所收获。在长篇电影《演员梦》的拍摄筹备时，导演先是给我们所有制作团队的成员讲述了这部电影的故事概要，但仅仅是故事的蓝本，而且我还听了不止一次。可是每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都是边听边流泪不已。故事中的人物经历和我本人的经历是这么的相似，他的经历、感受、说出的台词都像是我心里想的一样。我反复地想着戏中的人物，同时也反思着自己的人生。得法前，我在中国大陆是一名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的演员。我很热爱我的专业，向往着在不同的故事中去刻画、体现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命运，同时在表演艺术中不断地探索。我曾认为这就是我一生的追求。可在那个邪党所操控的社会中，我所有对于美好艺术的憧憬，在我毕业后不久都破灭了。直到我看到《转法轮》，正如我们的真相片里的一句台词，这本宝书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当我开始认真地去阅读这本书，真正走入修炼后，我有了勇气去面对挫折，更感受到修炼的人生才会有希望。我的这些亲身的经历都在新世纪影视影片中一再地被各种角色演绎着，每一次剧中人物获得新生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被深深地打动。从修炼初期找到人生真谛的激动感恩，到几年的实修路程，我也经历了不断认识和放下根本执着的过程。虽然我来到新世纪影视的初衷就是为了用自己的所长讲真相救人，但是内心深处还保留着那个想在人间寻找幸福生活的根本执着。出国后来到了新世纪影视，又能接着从事我热爱的演艺事业，在潜意识中我还认为可以继续追求我的人生目标了。我没有意识到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出自于那颗隐藏着的为私为我的心。在大家的努力下，新世纪影视的多部影片获得了国际电影节的奖项，我本人也已经三次荣获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的荣誉，这对于一个常人演员来说，那是多大的荣耀啊！ 这要在常人的影视圈，还不得大力的吹捧造势一番，博取流量关注，那真是火了，名利什么都会来了。面对这些褒奖，我除了和大家一起感到欣慰和高兴之余，内心也有些对自己的满意。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用师父讲过的法提醒自己。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中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灭掉那些人心，在我看来，演员只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角色，而我真正的身份是一名大法弟子。但是在剧组的工作中，有时人心也会往上翻，在安排影片角色的时候，导演总是安排不同的演员去担当主演的角色，有的时候自己的人心和观念会冒出来，他的演技行吗？在拍摄的时候会不会花很多时间？作为表演课的培训讲师，在拍摄过程中，我的工作就是配合导演帮助调动演员的情绪，包括给演员做示范，陪着他们哭，陪着他们笑。这与我真是一个实修的过程。每次我心里有挣扎的时候，我看到导演在拍摄现场一遍又一遍的耐心的引导启发演员，不断的鼓励赞许他们，面带微笑，泰然自若，没有一丝急躁。我体悟到，修炼是要为他，要学会成全别人。每当看到演员同修们一个个的成熟起来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欣慰，只有大家整体不断提高，整个项目才能提高。非常有趣的是，几乎我们剧组所有的女演员都在不同的影片中饰演过女一号，也几乎所有的男演员都在不同的影片中饰演过男一号，这在常人剧组中绝对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在感到欣慰的同时，我也揪住自己的另一颗执着心，自己隐隐约约的有了一种怕心，我开始害怕时间流逝，害怕衰老，害怕青春逝去。当别人都明亮起来的时候，会不会还有我的光彩呢？我是否愿意亲自把别人送上领奖台呢？我发现自己有时会为此纠结。就在这时，导演让我演了演员梦。对比剧中的人物，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巨大差距。剧中的女主角在修炼后不仅化解了仇恨，还把自己的女儿梦寐以求的出名机会让给了曾经的仇人，这是怎样的境界啊？电影《演员梦》更是点醒了那个原本对影视圈已经深陷绝望的我。每次想起片中的台词，有了你们这群人，影视业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我都泪流不止。是啊，我太爱影视这个行业了。正因为有了师父的救度，有了大法弟子正实大法归正这个行业，所以影视业也终于有希望了。在这神圣的使命面前，我却又抓着人中小我的执着不放，患得患失，怎么能行呢？演员梦不仅仅是我参与的作品，更是我修去人心的历程。影片也因为承载了我们一群修炼人修心向善的内涵，而打动了众多国际电影节评委的心，还未公映就已经获得了众多的国际奖项和演员个人的奖项。美国金话国际电影节的评委团由资深电影人组成，是有着几十年电影创作经验的杰出人士组成的。他们专门为大法的真相电影《演员梦》剧组写了一篇长长的表彰信，盛赞导演有着非常好的眼界、毅力和热情，这些我们都能从他的影片中看到，而这些也恰恰是电影人应该具备的美德等等。众多的荣誉及奖项，那是常人评委对大法真相的理解和接受，是他们的灵魂对大法真相的感动。而影片的背后是众多同修的默默付出，众多同修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地对照大法向内找，努力纯净自己的实修的历程。真正打动世人的 是这其中修炼者纯正慈悲的能量，而最根本的是来自师尊宏大的法的加持。二，在困难中做到坚定正念。记得我刚到海外的时候，新世纪影视成立不久，参与拍摄制作的成员并不多，和常人中庞大的制作团队比起来，我们的人员和规模真是小之又小。起初刚进项目，我对这个从所未见的制作团队心怀疑惑，然后尝试着慢慢去适应，再逐渐地学习着配合大家去完成每一项工作。让我感到神奇的是，不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和困难的拍摄条件，这个看似小小的团队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前行的脚步，从点点的烛光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抓捕二中我所饰演的角色有比较多的动作戏，在一次出发去拍摄的路上，我感到自己的肚子隐隐作痛，当时想到的是，哎呀，怎么办，我一会儿还要跑要跳，这可怎么办呀。转念又一想，没事，我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我是在做正实法的事。可是在拍摄中，这种痛感急剧加强，感觉自己随时会支撑不住。可拍摄还没有完成，每拍一次我都得鼓足自己所有的力气去完成，觉得真是好难。我开始怀疑自己，我还能行吗？神奇的是，当时脑海中突然出现了在监狱里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他们遭受着残酷迫害，却能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给迫害自己的警察讲真相，那种放下一切为他人的伟大高尚的状态。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我为什么要拍影片？是为了我自己吗？不是，我在这里是为了能够拍摄出更好的影片，让世人能够明白真相。那再痛再难，我还能坚持吗？我能。这个珍贵的拍摄历程让我真正的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倒下是多容易啊，可就是在面对磨难和挫折中，你还能不能坚定坚强地走下去。在拍摄抓捕三特别行动中，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影片结尾法庭审判的那场戏。在影片还没开拍，我一边在穿戏服，一边在练习着即将要拍摄的台词。当我说道，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个审判迫害法轮功的罪人的法庭时，脑海中浮现出国内同修的身影及经历迫害的母亲，我的情绪一下激动得难以控制。这场戏和台词是多么的神圣且有意义啊，我一定要尽力去完成好。拍摄中我望着现场一双双真诚期盼的眼神和现场的氛围，使我无比的坚信，似乎都忘了那是一场表演。是啊，这个场景在我们心里已经盼望已久，而我坚信这一刻马上就会到来。当然，修炼人的众多乐趣也穿插在我们日常的每件事中，欢歌笑语是我们团队永远的状态。传统的人类生存讲的是靠天吃饭，我们新世纪影视的拍摄，所有美好的画面也都是靠天吃饭。想拍一个大雨中的场景，刚架好设备就迎来了一场大雨，刚拍完雨就停了。想拍个彩虹，立刻就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双彩虹。心中期待一个百鸟朝阳的美好晨曦，无数美丽的白色飞鸟就一次又一次地盘旋在头顶。每一个这样的美好画面，常人剧组都需要花大量的钱和时间去得到，而在真相电影的拍摄中，处处都能感受到大法的神奇，师父的加持。5年的实修经历让我真正认识到自己今天所拥有的所会的一切都是师父和大法赐予的，是大法让我生活在一群努力纯净自己心灵的修炼人的环境中，还组成了自己曾经不敢奢望的家庭，丈夫也走入了修炼，成为了一个懂得向内找的修炼人。 大法赐予我这一切，并不是让我在人中求名求利，显示自己，实现人生的目标，而是让我将这一切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大法的美好。感恩师父一路以来对我无微不至的保护和指引，弟子真的无以为报。唯有精进，更精进，演好自己的角色，做一个真正的好演员，助师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也感谢同修们给予我的无私帮助和照顾。交流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2年加拿大法会修炼心得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感恩师父给予我第二次生命，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2002年3月经同修介绍我喜得大法，那时我39岁。我得法只半个月，身体变化就非常大。修炼前，由于我与前夫离婚，离家造成精神压力、经济压力、家庭压力、社会压力，使得身体每况愈下，各种疾病缠身，每天无精打采，吃中西药打点滴比吃饭都重要，为了孩子还得强撑着活下去。就这样，为了摆脱前夫经常的无理骚扰，无奈又经人介绍成立新家，可这办法并没有抑制前夫的骚扰，反而给现任丈夫带来极大的威胁和困扰。此时的我真是生不如死，当时给人的感觉我的笑比哭还难看。在这时，修炼法轮功的表姐来到我妈妈家看望妈妈，看见我那愁容不展的苦相，就说如果你能修炼法轮功，你的生命未来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转折。我当时听了只是苦笑了一下，并没有什么回应和想法，可妈妈留心了。几天后，妈妈说，你表姐说的是一本什么书，你去看看。我就像一个听话的孩子去了表姐家。我问表姐，我妈妈说你上次说的是什么书，我妈叫我来看看。于是表姐把转法轮捧给我，说就是这本转法轮，你要能学呢，这本书我送给你，你要是不能学，你读过一遍后把书再还给我。我乖乖地把这本转法轮请回了家。读这部大法的过程中，我就感觉自己的心像开了扇窗子一样敞亮，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从此以后心不堵得慌了，喘气儿都舒服了。在法中也明白了，这是我生生世世的业力造成的，欠债要还嘛。原来修炼这么好，能超脱人，这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人生归宿，我要修下去。在得法之前，我总想找一个没有人的高山上，大口的呼气，大声的嚎啕大哭一场，总觉得有一肚子的委屈没有地方倾诉。得法后，人从此以后精神起来了。妈妈看到我的变化，感慨地说，人会说话了，会笑了，脸变红润了，嘴唇也变红了。不知不觉中，药我也忘记吃了，点滴也不打了。妈妈看到我这神奇的变化，说这是一本什么书，我也想看看。可是妈妈怕影响我看书，就说你去你表姐家看看，能不能帮我也借一本。于是妈妈和我相继走入大法修炼。 在那时，中国大陆高压迫害法轮功已经持续三年了，对法轮功学员来讲真是红色恐怖。因为我是720后得法的，街道派出所还没有我修炼法轮功的记录，因此我就利用我的方便条件，每天给同修们传递真相资料，到居民区发放真相资料。一晃就走过了20年，在这20年里，我忘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忘记了世态炎凉，我快乐，我无忧，我无上荣耀，我真正体会到了大法修炼的奥妙无穷。现在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修炼中的一个片段。那时我得法修炼仅半年，晚上去妈妈家送《明慧周刊》的路上，我遭遇重大车祸。在集装箱的大货车，车长14米，自重19吨，为躲避一辆三轮车，把我骑的自行车车把挂住，车子甩走，把我整个人完全甩在他的车底下，从前轮到后轮整个压了我一遍，我是眼睁睁地看着他压的。当时我从法中悟到，修炼人碰到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我一定有没修好的地方，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只是在大法中受益，还没为大法付出呢，我不能被压死，也不能被压坏。此时车已从我身体上压过去了，我的双腿蜷缩在腹前被压在一起，我想把腿推下去，可我怎么也推不下去。于是我快速地顺着目光寻找我的兜子，因兜子里有宝书、转法轮，还有《明慧周刊》、真相资料、电话等。因当时迫害非常严重，如果被人发现这些，我会被警察抓起来的。我怕路人翻我的兜子看到这些。我说，马路中间那兜子是我的，请帮我捡一下。路人帮我捡回兜子，我抱住兜子就不撒手。这时路人问我家电话，然后给我丈夫打电话，又给120救护车打电话。此时再一看，我的双腿都伸直了，而且我一点都不痛，我悟到是师父保护了我。一会儿120救护车来了，问我去哪个医院，我说我哪个医院也不去，我没事。于是他们把担架放在我身边，也没敢动我。不一会儿我丈夫来了，因为他不是修炼人，强行把我送到医院去。当把我抬上救护车时，医生检测我的血压、脉搏一切正常。我和肇事司机说，你不要害怕，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的师父教导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我不讹人，你也不是有意撞我的，我家先生也是司机，我能理解你。当时司机很感动。可到医院，医生检查说，这人已经压碎了，整个腹部所有部件都压碎了。医生诊断，腹核外伤，失血性休克，膀胱破裂，右肾损伤，卵巢、子宫损伤，胰头、十二指肠、直肠损伤，骨盆骨折，双踝骨折，右脚骨骨折，左腿腓骨骨折。医生当时就说，抢救也是死，不抢救也是死，人已经被压碎了，血压已降至50至30。可我都神志非常清楚，医生所有的询问都是我自己回答。当时我的家属要求医生死活都抢救。就这样，医生应家属要求只是修复手术，就是腹中各个部件做一下归位，碎到已经不能缝合的地步，然后给我输血排腹中的血。医生还强调说，这个人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让家属随时做准备。可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奇迹般的生还了，手术后3个多小时我就苏醒了，而且神志清醒，我没有悲伤，没有痛苦，身体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仿佛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一样。反过来，我还得安慰我的家人，告诉他们我没事，别担心，我有师父保护，我还会站起来，还会和以前一样。 医生看我状态很好，还说，你别看他现在这样，不容乐观。如果有一个部件发炎或发烧，人随时随地就有生命危险。又过了几天，医生看我越来越好，就说，这人没有25万出不了院，而且还得瘫在床上3至5年。因为医生说我的骨盆是粉碎性骨折，做不了手术，得靠自然恢复，是不容易的。医生还说，我屁股底下的骨头渣子都扎手。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家人和同修们每天都轮流给我读转法轮。同修不辞辛苦地24小时护理我，帮我发正念加持我。同修描述当时的情况说，我整个人的身体，尤其是胯骨，整个这个地方是塌陷的，是扁的，因为没有骨架支撑了，整个摊得很宽，而且肚子里插了很多的管子，有排血的、排尿的等等，嘴上还罩着氧气罩，呼吸很困难，没有力气，说话声音很微弱。同修鼓励我，要坚定正念，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会有奇迹发生的。我用微弱的声音告诉他，我坚定。他的耳朵得靠在我的嘴边才能听到我说话。医生感慨地说，你怎么一天一个样，恢复得这么快？你是不是相信什么？我们都会心地笑了。因为我住的医院1999年720前是有练功点的，有医生同修还来病房看望我，鼓励我要在法中坚定，以法为师。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17天后我身体内脏痊愈。医生对我家属说，你妻子真厉害，要是我七八条命都没有了。因为腹内的七八个部件都被压碎了，每一个部件发炎都有生命危险，如果要好的话还得做七八次手术，因这次手术只是修复和归位手术，达不到治疗效果。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做的，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我也没做过第二次手术及其他任何手术，谢谢师父为我承受的这一切。因为从胯部到脚下都是用石膏固定的，不能移动，我想我是练功人，这样我不能练功啊，于是我自己把石膏慢慢地解下来。医生看到责怪我说，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你怎么？我说，对不起，出现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与你没有关系。他会心地笑了。慢慢地我开始移动我的身体，渐渐地我能坐起来了，我能把腿放到床边耷拉着了，能撑着下地站着了，我能靠着墙练功了，我能站1分钟就练1分钟，能站2分钟就练2分钟，能站多长时间就练多长时间。就这样，我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都不落，练功是练不全的。我64天出院了，是自己用双脚走出医院的。丈夫特意给我买了副拐杖，以便我练习走路，可我不喜欢那东西，我不要用它来帮我，就是不用。我宁愿抱着凳子或者扶着墙走，也不用它。我想我一定要尽快的自己走路，和正常人一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一念，如果他躺在那说，哎呀，我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那么可能就筋断骨折了，瘫痪了。给你多少钱，你住在医院里，后半辈子起不来，你能舒服吗？在这里，我感恩师父，感恩大法，给予我第二次生命。我要把大法在我身上显现的神迹，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完成师父交给我的救人的使命和责任。同时也谢谢同修们的正念加持和细心照顾。出院后，我去交通大队和肇事司机结案。我给交通办案警察讲真相，他们说，你是头吧，你可不要发展我哦。由于中共破坏传统，道德下滑，上午肇事司机来和我见面， 约下午办结案手续。结果下午办案警察告诉我肇事司机逃逸了。警察告诉我马上到法院去起诉他。到法院，我给法官讲真相。法官说，大法太神奇了。后来他们一看到我，就请我进他们的办公室再讲讲。他们说，你一来，我们这里就有法轮功的资料，是你发的吧？我说，是，因为看到你们都很忙，怕打扰到你们，就把资料放下走了。到律师事务所咨询本案过程中，我给律师讲真相，有的不敢面对，有的善意地说，注意安全啊。一路下来，我虽然没得到赔偿，但是有机会到各个领域去讲大法真相，我也很欣慰。在此事上，我要站在修炼人基点看问题，我在法中悟道，不失不得的理，放下对金钱利益的执着和遇事要替别人着想，想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我不应浪费时间在诉讼案子上，我应该背起救人的真相资料，尽快汇入正法洪流，讲清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救度众生，完成史前大愿。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